跟我配合，也请你给我来到讲下面的信息。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呢，跟平常的讲道有一些的分别，很难的在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与普世的基督徒一同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因此我想今天我的信息讲一半，然后下面的一半我就想请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分享。那分享什么呢？就是分享这位复活的主跟你的生命的关系的一两点特别的地方，跟我们来到去分享，可以吗？所以你一面听到的时候，你就需要一面的祷告，求上帝能够借着梁牧师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提醒你能够看到这位复活的主在你的生命上，在我的生命上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好，让我们今天的崇拜真的能够从我们属灵的生命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继续的荣耀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非常的感谢主，当主耶稣受难之前，他不单只预言他的死，而且他也预言了他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那这段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六章，然后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能够听到了，虽然门徒在那个时候心里头有一些的犹豫不决，当耶稣的确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的里头，然后三天他复活，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当时的这些祭司长和那些的长子长老不是用任何的方法要去掳掠这些的兵丁，叫他们造谣说耶稣的身体是被他的门徒所偷走的。这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里头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我们会知道当这个消息门徒听见的时候，心里实在不是一般的那种的味道。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到底耶稣身在哪里呢？门徒们信靠耶稣的朋友心里都非常的纳闷，怎样去回答那些还没有归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时候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门徒就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走，其中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叫各留巴，他们为何要去要离开耶路撒冷呢？我想当我们细心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猜测有一些的原因在里头。第一，他们对主的受死感到非常的失望，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所以带着一个沉重的步伐离开耶路撒冷回去他们原来的地方。然后第二方面，他们会感觉到耶稣埋葬了到底有没有复活呢？他们觉得现在已经前途慌乱，不晓得怎样去面对，所以他们想我不能够再为神的国神的事业来到工作，以前那种热血腾腾的那种的态度，现在就在这种的情况底下他们消失了。 他们带着了一个失望、忧愁的心情离开耶路撒冷，心中里头满有许多的疑惑，脸上带着的愁容。虽然他们曾经听过那些妇女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还是半信半疑，到底真的吗？耶稣真的复活吗？还是有人的确将耶稣的身体偷走了？这两个门徒在信的里头，在路上不断的在谈论，到底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的问题，耶稣被钉与复活的事情。就在他们这种难过失去的方向的当中，突然之间复活的主就亲自来到他们当中，与他们同行，和他们交谈。当那个时刻，他们完全不认得这个就是复活的主与他们同行。这两个门徒在心里头所占有的，就是在坊间里头他们所传讲所听到的一些的事情，他们的耳朵发沉，他们的眼睛迷糊，他们认不出正在跟他讲话的那位复活的主就是他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会发觉到，如果你细心去看圣经里头的记载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身上。他曾经独自一个人守在这个坟墓的旁边，心里充满了忧愁，眼中充满了眼泪，以致当时复活的主显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认不出这位就是复活的主。他只是当那个跟他讲话的人是看园丁，看这个园里头的园丁，一直到耶稣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才认得，哦，原来这位是我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当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想请你回来做见证，是否在你跟我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眼睛究竟如何呢？或许我们的眼神是迷糊，但如今我们敬拜主，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必须明亮，你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再去凭着感觉看环境，让我们能够注意到神怎么样对我对你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头活得更真。正如保罗先生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里头所说，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来到光照我们。当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以普世的基督徒一同庆祝主的复活的时候，因此我们就要凭着我们的信仰，凭着我们的信心去看这位的耶稣。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跟十九节的里头，他告诉我们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接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跟我的生活当中，我们就需要求主给我们能够看到这种信心的那种的伟大， 能够看到神，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都看见他的信实，看见他的宝贝。前两个礼拜我回到马来西亚去，是因为我的三哥病危，所以家里的人说，就是如果你有机会的时候，请你回来赶快的去看你的三哥。我感谢主，在11年前的时候他决志相信耶稣，然后他说，弟弟，你可不可以回来马来西亚给我举行这个敬礼，让我能够加入当地的教会，因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非常的感谢主，我为了这个哥哥祷告了大概有50年的时间，终于他打开他的心门能够接受耶稣。所以我因此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专程的回到马来西亚去为他施浸。但是前两个礼拜因为他的癌症复发，在危险的当中，因此他的孩子们就告诉我说，叔叔，你既然为爸爸受浸，我也期望你，如果爸爸万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想邀请你主持他的安息礼拜。我感觉到这是主给我一个特别的一个的什么恩典，让我能够从我的哥哥的身上看见我所信奉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在我的信仰生活以及在我的侍奉的里头做一个的显明，我所侍奉的主那是一位真正复活的主，那是一个能够让我看见他的牺牲，耶稣的牺牲能够拯救世上所有的每一个的人。主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开启了这门徒的心，同样的也在我最近所发生的事情的里头让我看见了神在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到不晓得怎么去面对到底是真还是假呢？其实他明白耶稣所说的他必要从死里三天后复活，那是何等令人振奋的事情。问题就是说他们没有实在的在他们的生命上能够去经历。当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看见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毫无客气的对他们说，在路加福音第24:26的里头，他怎么说？他说：“无知的人们，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了他的荣耀里，是不应当的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发觉到经过了耶稣对他们的解析，正如在路加福音里头第24:27的里头他说，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当中，你能够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去讲解清楚耶稣的确埋葬之后三天从坟墓里出来复活了，今天你跟我以不是的基督徒在这个 信仰的里头去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我请问你，在世上所有一切的宗教，有谁好像耶稣一样能够从死里复活呢？各位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好好的在我们信仰的生活的里头去反省，他明白用神的眼光去了解我们的信仰。虽然有些地方我们很难去理解，但是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有这种属灵的眼光去看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以为不可能的事情的话，我们就觉得在我们的信仰的里头的那种更新的生活不能够使我们好，正如耶稣所说的，人子来是要人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教育的背景当中，我们认为复活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不能够用科学去检验的一个的真理。真理耶稣是不需要我们检验，只需要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让他去接受。耶稣在世的时候曾多次的对门徒说，我要受害并且第三天要复活。可能那个时候门徒听不进他的心的里头，他们信的迟钝，也因此忘记了耶稣所讲的。但是如今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而且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当他复活之后最低限度有四，在这四十天的里头他多次的向门徒来到显现。我期望你在这个复活节的假期的里头重新翻开这四福音书的后半段，能够看见耶稣复活之后怎样在门徒的当中来到向他们显现。我们会发觉到耶稣的救赎的计划的里头，他已经为我们生，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他也为我们升天，正如使徒行传第一章里头所写的。弟兄姐妹也会发觉到剩下来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再来。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却相信耶稣一定会回来。正如保罗先生在使徒行传第27章的里头，他告诉我们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就怎样要成就。当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向我们显现，我们同时因着他的这种伟大的神的作为，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期望你今天要明白，既然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耶稣说我要再来，我们必须坚定的相信耶稣会再来。当你跟我知道耶稣会再来的时候来审判我们，那就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如何能够站在耶稣的面前被他来到审判。求主帮助我们，就让我们知道他既然复活了，有一天他必定再来。如果我们仍然生存的话，我们一定会接到，被主接到在荣耀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在路上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跟他们一同进到他们所住的地方，而且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已晚，所以这门徒，这两个门徒就强留耶稣与他们同住。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29节的里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强留这两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有一种渴望，能够与耶稣能够有深入的一个的交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跟我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你有没有强留耶稣在你的生命的里头与你同行？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你每一天你跟我的生活的里头，有否有时间这就圣经这就祷告，能够与他有美好的交通，让他来到引导你跟我的生活呢？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强留耶稣，怎么样？不让他走，要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这就耶稣他所给我们的教导。就如当日在旧约的里头，天使这个阿伯拉罕就强留天使在他的家里头做客，然后看见了神给他的那个应许，他必能够有孩子。我们看到玛利亚强留自己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讲道，因此他知道了树林的那个恩典。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强留耶稣多几天，他们也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当我们细心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强留耶稣与他们同住的时候，就变成了他整个生命当中一个难忘的一个经验。因为当耶稣同他们一同坐席享受这个晚餐的时候，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的里头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擘饼和祝司。弟兄姐妹，你想想，这两个门徒就在这种耶稣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的里头，就让他想起了那一天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吃饱了5000人。为什么呢？因为那天耶稣叫那些门徒说，这些人跟随我一天怎么去面对呢？耶稣说我怎么搞，这门徒说我们怎么搞呢？后来就有一个孩童嘛，就将五个饼交给耶稣嘛，耶稣就这五个饼向天举望，向天祷告，逐色之后分化，就不断的这五个饼两条鱼就吃饱了5000人。在这个时候，这门徒接待了耶稣，看到耶稣擘饼的时候，就想起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你想在那时刻他们的心的里头是何等的兴奋，他们就好像如梦初醒，眼睛明亮了，原来这个人在他的面前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宝贝，难怪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32节的里头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心是不是火热？怎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因着他们强留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心里火就过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在这个时候 能够以普世的基督徒一同来到庆祝耶稣的复活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事情，在所有的宗教的教主的里头都没办法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不晓得你的心里头的感觉是如何。当我今天从家里开车一直过来的时候，我开上车上的这个收音机，一直听各地教会所唱的这些复活节的诗歌的时候，使我心里头充满了喜乐。因为我所敬拜的这位的主不是安睡在坟墓的里头，他乃是从坟墓的当中复活过来，然后显示今天你跟我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信。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怎样可以为主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为他而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看见的这个的伟大的场面的时候，你会发觉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24:33-35的时候，当这两个门徒强留耶稣跟他一同坐席的当中，圣经节目告诉我们说，在24:33-35说，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是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从路上所遇见和耶稣擘饼的那种的情况的事情完全跟他们诉说出来。弟兄姐妹，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碰见了耶稣，生命改变了，心灵火热了。今天我就想请问你，在你庆祝耶稣复活的这个主的时候，你的心如何呢？有什么可以与我们的弟兄来到去分享呢？弟兄姐妹来到去分享呢？所以我将以下这5-6分钟的时间，就请你跟我们分享这位复活的主与你的关系，怎样改变你的生命。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你，继续我的讲道。不要让这个机会溜过去，那你能够帮助梁牧师将这个讲章讲到来得更完美。有哪位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不要客气。我们平常见面的时候常常有很多话讲，是吗？你很难的有牧师请你接触帮助他的讲到能够完成。 稣。还有吗？